欢迎收听发声练习，我是 Afra， 这是一个创作者的音频。在每集节目中，我会和你分享我的中年生活、职场观点，还有各种有趣的日常体验。
当初的粉专的粉丝数，我记得好像6000人，对不对？
嗯，
然后可
能我记得好像没有到很多。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你看了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可以找来聊一聊？
我觉得那时候我是先看你写的东西，第一个是我很喜欢你的文字，你表达的方式。
对。
然后我觉得你的文字里面，你不是为了去哗众取宠，或是你是为了要去，可能提高流量啊，或是有什么任何目的的，的写作的方式，我是可以从你的文字里面去感觉到说你有你自己独特的观点，还有我觉得你是很喜欢写作的。
哦，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有时候真的是靠一个直觉。我找的作者通常我会希望他们很喜欢自己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有几本书约，然后我也有几个编辑，但我最爱大花。我的意思是说，我发现跟契合的人一起工作就是不太一样，因为我讲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碰到自我怀疑，或者我觉得这个书好像这样写不好或怎么样，你去跟一个他跟你一样在乎这件事情的人讲，你都会得到答案或是放心嘛。比如说我如果在书的封面出来，我记得我那时候跟大花说，这本蓝蓝的，我觉得好像其实我都觉得 OK， 因为我就是一个对很多事情无感的人，就是 OK 啦，这样也可以。可是的确旁边的人，比如说大花的老板就会说，这样真的 OK 吗？因为老板最喜欢说不 OK， 这样真的 OK 吗？要不要想一下你们贴到底是谁。然后我就想一想说，哦，好像也是，要不要想一想。但是我的意思说，当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有很多他跟你的思考，我觉得好像磁场频道是对在一起的时候，做事情就是比较愉快，然后你会觉得你的产出也是比较好的，
你会比较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跟你合作的这个人，我就是不喜欢你，我想到要为你写这些稿子，我就不想写。
对对对，就是帮你做这些事情。天啊，怪不得我跟大花很合，因为我们就是这种屁孩的
个性，两个难搞的人。
对，就难，我不喜欢你，我不想帮你做这件事情。不过大花讲到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工作哲学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我很佩服那些，我即便不喜欢你这个人，或我可能没有这么喜欢我手边被交办的任务，但我还是可以把它做好。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人，说这个人我可能不喜欢他的哪一个部分，可是我可以喜欢他的某一个部分就好。
对，就是要练习啦。像我不喜欢一个人，我就全部的都不喜欢他，
就是全面否定。
对对对，真的很偏差的，不要这样子。但是我一说共识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欣赏一个人的部分，可是如果要很密切的像一起出一本书这种事情，我就觉得可能也某个程度你要欣赏，至少你是多数是欣赏这个人。我要说的是，大花刚才讲到，我想到韩国一个女演员尹真鲁还是什么尹真鲁，她是一个60岁的女星，她在之前有演过 一出电影，我现在有点忘了，因为可能年纪大了。但是我要说，她最近才讲过一句话，她说年纪大了，她决定要奢侈的过。那什么叫奢侈的过呢？就是她选择要跟她喜欢的人一起合作，所以如果她不喜欢的对不喜欢的邀约他就会推掉。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我觉得工作中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自己喜欢的人合作，其实这还蛮幸福的。但是说到我们出书啊，当然找投缘的作者出书，我们也都希望作者可以把书卖得好，然后这本书也有很好的排行榜畅销的成绩。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华人畅销排行榜。我们刚刚讲到说去年财经类的书很红，
对，
那大花还记得前一年2020年哪一类的书比较红吗？我会问你这个是因为我曾经在朋友的脸书上看到可能某个华文世界的百大排行榜出名，结果前几名都是可能是爱情文学啦，就是这种或者心理一些鸡汤的。其中有一本书叫你可以很
世界很烦那一本吗？
对，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这样一些心灵鸡汤的书。
对，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除 出版社，就是说台湾人的阅读素养到底在哪，为什么我们的畅销排行榜都是这一类的书而不是文学的书。不过我会换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是苹果比橘子，不能这样子看。那书本来是大众文学，本来就是大众就是多数人可以喜欢的才会畅销嘛。大花身为编辑，你怎么看这个畅销排行榜呢？会不会有作者跟你说，天哪，我都没有在百大畅销排行榜里面，然后你就会跟他说，没有，畅销排行榜这种东西就跟财富一样是浮云，榜怎么样的书才能进畅销排行榜？
畅销排行榜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从上面去看到说，我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大众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对，我直觉的直观的看啦，因为我那天在看到一个 YouTuber， 他年轻的 YouTuber， 然后他因为他出了一本理财书，然后说已经三刷了，我就内心涌起羡慕嫉妒恨。但是我觉得主题对了，你就很容易卖得出去。其实我在想，我是以作者的角度来看，有些人他觉得出书了就会自动书就会自动卖。
我觉得其实大家去想一下说，你们现在的消费习惯，买书的习惯好，因为以前大家都在书店买书，对吧，大部分的人。
对，
那我走进书店，书店上面就是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陈列，我会有很多的机会去看到很多不同的新书出来，可是现在大家走进书店的机会少了，那少了之后你要从哪里去知道这些书？我觉得有一些书它不是书不好，它不是说它的书本身没有办法让它畅销，而是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在，
它的被讨论度是低的。
就是你根本，因为如果你不进书店，然后你不会，假如说除了出版业，谁会在那里每天逛博客来？
对，
那你怎么样会知道有新书？
所以这也可以回答到我如果有一些人他有出版的梦，那你可能会想说，我只要出了一本书，我就是作者，书就会自动卖。天哪，不会。所以这也是解释为什么有些他已经有一些粉丝的 base， 他有一些名气，他书容易是卖得好的。因为在网络的世界有人在讨论你的书，甚至我觉得书要卖得好，有时候也是你的推荐者。其实我有一个蛮叛逆的想法，很多书都会找人推荐，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推荐者是最不重要的。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叛逆？我
不会啊，你有你的想法。
我不懂推荐者是推荐给，就是他某个程度度是信任，就好像我们那种摊贩他会挂一个红布条，时尚玩家来采访过我。推荐可能某个程度有一种背书，
对。
可是我们也不太会就是挂着那个，除非韩国瑜今天来推荐阿发的书，然后可能很多人爱韩董，或者很多人讨厌韩董，然后他就来买阿发的书，有可能哈。但是通常我觉得最好的一些很机灵的作者，他会去利用网络上去找不同的人来讨论这本书，去行销，我觉得这个书才会曝光，才会被看到。所以如果有些人想要说出一本书，我觉得好像出书简单吗？也许出书简单，但是
出书其实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了。
大家有没有
听到？我这么说不是说每个人有钱都可以出书，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出的是什么样的书。如果你要出的只是你自己想出一本书，你要达到只是出书的这个目的，那你可以自费出版啊。
对啊，自费出版
你可以去花钱请出版社帮你代编啊。
对，
它有很多的方式，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达到你要出书的这个目的。
是，甚至像一些政治人物啊，或者商业大老板，你以为他真的会写书吗？当然不会，他都是找一个人来帮他写。 对，
啊，对
不对？比如我们刚才提到韩国瑜，
啊，
最近有
书，这个我就
对，但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看就是要出书容易吗？对，就像大花讲了，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是出版社要帮你出书，还是你自己想要出书很容易。可是出书后要怎么卖书，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花一点心思去思考的。大花，你对于现在很多流行说书的这个形式的分享，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管道，因为就是像我刚刚有提到说，现在大家进书店的机会少了，你逛网络书店的人也不是真的这么多，那我要怎么样从不同的管道去曝光我的新书的资讯，我要告诉大家有这本书，那我可能就会去跟很多的社群媒体合作，
对，
那或者是说我去申了一些 podcast 的合作机会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说书，它其实都是一个管道，它的目的只是让我可以让更多人去知道说有这一本书的存在。
是，其实我常常看到最近很多，当然说书的频道越来越多，然后有些人也会甚至教你一些，就是说诶，我说书给你听啊，一年可以让你成长几倍，然后但是又帮你省时间。那你看我这么反骨的人，我就会哈哈大笑，想说有人帮你读书不代表你真的能读懂那些书。我觉得说书的频道比较像是它让你的注意力带到这本书，它比较像是那种你去台式的面包店，他说啊，今天的菠萝一个30块，一个特价，他有点是吸引你的注意力。所以就算你听了一本书，比如 很多有名的说书频道介绍一本书，我其实蛮，因为我自己喜欢看书啊，我都很鼓励大家，如果这本书你有兴趣，其实你应该再去买这本书好好的来看，因为
我觉得还是要用自己
的角度去看嘛。
对，我觉得书是一个很能够培养想象力的方式。
书是可以培养想象力的方式，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看影片，你透过影片你看到的东西是一个具体的，它已经是一个完整呈现的东西在面前。可是我的书我是从文字，那我文字到我的大脑里面，我要去吸收，我要去思考，我要去在我的脑中里面去架构出我认为的我理解出来的书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很好训练你的想象力跟你的思考方式的。
是啊是啊，甚至我其实前阵子在看那个宝瓶文化的总编辑朱亚军，
对，
他在直播在介绍他也在说一本书，就介绍一本书，可那本书是小说。那我就觉得诶，现在很多说书的都是在讲商业的书，所以他可以把一些知识整理给我们。可是我觉得当一个人来说一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
就是感觉很不一样，
感觉很棒诶。那种就是他在讲一个故事，而且他可能那个总编辑朱亚军他很会讲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创造那个想象，我听完以后我好想买那本书哦。所以如果有机会搞不好我也应该来讲一下，毕竟我们大学的专业是
朗诵，我的今天的人设是专业上班族，
对，朗诵每天这个没有，这个不一样，我们是心理励志，就是我觉得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书，就像大花讲，给人想象的空间，而我觉得那个是阅读的美好。所以我只是想到最近说书实在是很热门，但是我其实很想鼓励大家说，我们聊我听到的一本书的摘要不代表我们懂了这本书。所以买书，我觉得买书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吧。
我觉得那是一个习惯，然后阅读到最后你有时候也是买书，当然大家应该都有很多买了没有看的书吧。
之前有跟大华讲过一个故事，我在这个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阿发你的书啊，恕我直言，这不会是我平常买的书。我就说怎么说，其实我内心 always 是 how dare you， 就怎么那么大胆跟作者讲这种事。他就说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精进的孩子，就是他平常都看一些比较工具书，然后他就说他看的都比较帮助他工作上的企划啊拍片的这种书。我也很直接，我就跟他说那你看了那么多工具书，你觉得你的人生有比较成功？因为我真心的觉得说我自己也是啊，但我觉得我最近内心很空洞，工作上可能表现不好，我觉得我的简报可能需要精进， Excel 需要精进，我就会买一些思考需要精进，我买很多书来看。可是我觉得买书很，特别是工具书，很多时候是反映我们的焦虑，甚至我们书进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买过很多时间管理的书，但天哪，
你的时间管理好吗？
超烂的，我根本不 care。
我跟你说，本来约六点嘛，现在8点。
对，本来我跟大花约那个录音的时间是6点，后来我就很随性说，抱歉大花，我要去买电脑，我可以跟你约8点。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拥有一本书，我们是拥有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想象。所以很多人他说他老板后面的书柜摆了很多商业的管理的书，我说那是假的，他只是要营造一个他是一个，
我说我们的书有时候卖的是一个希望，
对，卖的是一个希望。所以我的意思说，当然我是说 在阅读习惯上很多人是偏好工具书，那的确我出社会以后的确花了比较多时间在工具书，然后有时候我就会想起在我们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很喜欢读一些文学啊，没有任何目的的读一些小说散文，其实后来想一想是这一些比较文学类散文类的对人生的体悟，反而在中年以后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滋养，所以我都觉得说我后来就觉得说，读书这件事情其实就像吃一盘咖喱饭，我常常这样讲，或是吃一碗俄阿米耍，看一场电影，它应该就是一个娱乐，它不应该很多时候很多人想的是，这本书带给我什么样的效用，有用我才会买。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挑战看看，这本书我有 feel 我就买，我也常买的书，然后后来看一看，我觉得这好像很适合我某个同事某个朋友，我就会把书送给他，这也是蛮好玩的。但说到这边啊，因为当然我们没有业配啦，所以我没有你要不要买书是你家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分享对书的看法。说到一个畅销分类的，我们刚才聊到畅销书嘛，其实大发之前有跟我讲过，他说阿发，如果你想要写一本畅销书，因为我有跟大发讲说我说写书太累了，我下次如果再出书我是不是要写一个食谱啦，或是写真集这一类的。那大花就跟我说，阿发你不用想这么多，他跟我建议了一个如果要红我连想都没想到的书的分类是什么。大花你跟我们说，
你说多益书
对，多益书大家有想到吗？多益书是刚需耶，
其实它就是一个，因为其实读者买书你要买就是需要，要买就是想要，那我需要的东西我就是非买不可。那因为我们公司有一部分的书是在书院学习的书，那他们在前几年多益改制吧，改新制多益的时候，他们在出新制多益的书卖到百大第一名吧。
因为改制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需要，
你就非得去买。然后因为他改制他新的了嘛，我不可能去拿以前的来看，所以我就必须要再买一本新的书。
那你们出版社太聪明了，就赶上这一波。
对他们啊。
对对对，这真的很聪明耶。所以我就觉得说在创作的路上啊，我觉得创作的路上蛮有趣，有时候我们只是写一本书，只是想可能整理自己的专业啊，或整理自己的就是一个创作作品集，也蛮好的。但我觉得书出来以后呢，其实要卖比较好，对不对？有没有大花有碰过这样的作者，就是他出了以后他就觉得那出版社应该帮我卖到一刷完然后二刷，有这样的作者吗？这么天真的作者。
大家基本上当然都会希望自己的书可以一直不断的再版成为畅销书嘛。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作者他会认为说，我可能后面的行销的推广应该是出版社要全权去负责。但是我会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合作出书，应该不是一个单向的委托，是一个双向的合作。
对，
那我除了出版社之外，作者这边也是需要去努力的不断去 promote 自己。像是其实你以一个艺人来讲好了，我一个新的艺人，我除了经纪公司去帮他接这些投稿，你自己也要够努力，够去争取，够去想办法让自己曝光，你才有可能会红嘛。
我这次跟大花出版还有大花出版社合作的经验啊，我就会发现因为大花他们很用心，包括常常骂他不 OK 的主管，我不是说真的不 OK 啦，我是说常常提醒他有什么什么方面漏想了之类的。你会发现当一个出版社这么用心对待你的书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是有病耻感的人，是有自我觉察的人，想要自己笑。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有出版社为了你这样的努力，你自己不努力是不可能的。我所谓不努力就是你自己不想好好卖书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也是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有心或者你有这个机会出书，其实把自己好的内容推播出去啊，自己也蛮有责任的。 毕竟大话有说过，就是作者还会拿到稿费，出版赔钱的可是出版社呢。
对啊，
对对对，所以出版社
是不会赔的。
我们常常说，哎，出书 CP 值效益不高。我觉得，哎，看你怎么用什么角度。那出版社他找错作者卖不出去，出版社不是更亏吗？哈，然后加上我觉得，其实出版社的行销的费用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多嘛，所以本来推广书就是。方方面面，我就回到作者的身上，我觉得销售这种东西啊，比如说我帮公司行销东西，公司的东西卖不卖，我老实说有时候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对不对？可是自己的东西卖不卖，那就会它其实是很血淋淋的，就是诶，人家到底买不买单你的东西，或者是我是不是已经没有招数了，我没办法去拓展我的粉丝之外的读者。就像我跟大花讲过，因为脸书的演算率真的很机车，对不对？可能你有10000个粉丝，大概转换率大概是多少？大花，你有这样的数字吗？
我印象中好像会说到，如果你的粉丝数好像是 1% 吧，还是很低很低，
对，很低嘛，
真的是可能类似1%这种数字。
对，所以如果以行销的漏斗，就是说，哎，有些人说，天哪，我有50000个粉丝，好，50000个粉丝，那多少人？我们先不讲你会下广告去推播这件事情，50000的粉丝，他看到你的，他知道你出书这件事情，哈，就搞不好脸书的触及率已经很低了，他可能假设10%看到。5000万就5000，对不对？我的数字应该还5000，好，5000人看到了，那看到的也不一定会买你的书哦，因为大花有跟我聊过罐头粉丝，对不对？什么是罐头粉丝？
就是出一张嘴吧。
对，罐头粉丝，各位，我很鼓励大家卖一些东西或出一些书，就当我们有东西要 sell 给大家。
你看，如果你说你要出一本书，大家势必在下面说要等着买，
对，等很久要买，一定买哈。来，要不要来我们这边办签书会？后来就发现他根本没有买书，
是没有来，签书会也没有来，书也没有买。
对，就是有这种嘴炮王啊，就是他用口头上支持你、鼓励你，
讲话讲比较快啊。
对，讲比较快，做比较难。你看，我们已经看透人性了，所以这种伤害不了我们。但是，我也
是一个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其实，
对，正常现象。如果做之后出书人碰到这种，你不用心碎，没有，你也不用 unfriend 人家，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坚强的活着。就是我发现，所以我出书的时候会有一些感动。就是我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会。他真的买你的书，他就算跟你很好，你不用送我书，我用买的，因为出书很辛苦。那他买了你的书，他还觉得很有趣，他还买书送给别人。那反而是我有些同事，就不是很熟的同事啊，在我离职之后，他发现我出书了，然后他听说这本书很精彩，他没有去买书，他拜托他炒股赚很多钱，他去跟别人借书。所以
不就是一本书吗？
一本书，这人品很低落啊！天啊，我这个自行的逼掉。但我的意思说，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粉丝。所以回到我们刚才5000人，他知道你出书，哎，到底转换率？就算大话说1%好不好？5000的1%是多少？天啊，好低哦！
我们两个是数学差，好，
对，我们数学差，反正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对，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好卖，所以想出书的这一，如果未来你有想出书的，其实也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让别人听见我们的想法，然后或者听见我们有趣的内容，其实不是出版社的责任，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责任，怎么透过自己的创意去推播自己的内容。好，所以关于出书的很多的花絮啊。今天请大花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些，那最后的最后，我想请大花去跟一些想进出版业的人，有没有什么要对他们讲，想进这一行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除了你刚才说的可能太内向的人，很不想跟人接触的人并不一定适合，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我觉得大部分想要进出版社的人，他们应该都还是有一点对这个行业有一些理想，有一些憧憬，是比较会去愿意去做梦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进这个行业的话，你还是要让自己是当一个可以去做梦的人，但是你必须要踩在地上做梦。因为这个行业它有很多的辛苦，但它相对的它可以带你很多的成就感。 那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以目前的现况来说，你不会因为这个工作致富。
欸，其实讲到这个不会因为出版业的工作致富，我们可以想象嘛。但是有没有可能你进了出版业跟老板说，欸，我要做财经类的书。欸，我真心好奇你们做财经类的书的同事是不是都很会理财，还是不一定？
应该是会吧，我不太确定，我没有去深入的。
哦，因为我曾经跟一个编辑聊，我就说，欸，那你们这些出这些财经书的经手的编辑，不是就每个人都很会炒股，都很懂吗？然后这个编辑就跟我说，不一定，
做减肥书的人也可能很胖啊。
那最后呢，再请大花给想出书的人以及读者，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这些人讲？
没有，因为想出书的人，我觉得大家主要还是要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因为，你书你还是内容为主嘛。我的内容到底有没有值得让人家去掏钱去买这本书回家？还是他们只是愿意在网络上滑过去，看一看，看免钱，他们就觉得 OK 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书去让更多人看见？你要怎么样跟出版社合作？我觉得都是很多，它需要考量到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因为我的书印一本出去，我可能几千本，我卖不掉，我堆在那边，它不环保又浪费。
对，还不能当金纸烧呢。
哦，你知道印过的书比白纸还要便宜，白纸比较贵啊，印过的书。
对，印过的书就不值钱好吗？
就是废纸了。
对，仓库躺一千本就是一千张废纸。
哦，一千本的废纸。
对，一千本的废纸真的是浪
费。那你想要出的是一本让大家会喜欢的书，还是你要出的是一本只是你要
躺在仓库里的书？
对，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都是需要仔细去考虑的啦。
对，太伤了。好，
也不会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家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对，那对于现在的读者呢？
读者的话，我就是建议大家多多买书吧。先不管说出版业这个现况，因为很多人在讲会有一些口号什么救救出版业什么，其实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要是一个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为了要觉得所以这个行业好像在萧条或什么，我要去购买这件事情。那但这是比较理想化的说法，只是说我觉得阅读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啦，因为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欢。那培养阅读的习惯可以对你的人生真的会有很多的帮助。
对，而且其实
书才会有书可以读嘛。
是，其实我也是换一个角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啊，一本书你要把它从头看到尾，好像确保它每一分的价值都有吸取到，但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可能一本书你喜欢的它三分之二，其实我们很多人也在我们人生只出现了一段时间，我们爱过这个人一段时间，对，他就后来就没有交集了，也 fine 啊，就是这个。
就跟你看电影前面十分钟，你可能也很想睡觉。
对，或是看了前面半小时就有火大，
啊，
但是 anyway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体验。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如果你身边有出书的人啊，或者一些创作者，我觉得我们对一个人创作者最好的鼓励就是我买单你的东西，我来体验看看，那如果我喜欢你的东西，我还可以把它当成礼物分享给大家。这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书这件事情，出版这件事情。还没有看今天的人设是专业上班族，又想去借书，
赶快买。
对，不要做这种去借书的事情，
不要再借书了，
对，直接买好吗？现在博客来75折。哎，对，我要提到最后一个笑话。我们那时候出书的时候，我要讲博客来的坏话。大话是不是有曾经想要把我们这本书，今天人设是专业上班族这本书，你好像说要去跟博客来讨论，是不是可以放在他们的首页的 banner 上，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我没有
了，
是说他们都会有说每一个档期他们要放哪些 banner， 他们版位都固定的嘛。那哪些书要做 banner， 哪些书不用，他们会有他们的决定，他们的考量。
所以
这本
那当初是他们不想放我的书吗？
他们当初就是可能 对这本书没有太大兴趣。
没有太大兴趣，各位听好了。但是过了一阵子呢，我的
但是你出了之后，他的销售数字就是还不错嘛，大家他们自己数据也是看得到，所以他后续就有开始在追加一些曝光的版面。
我要来那个来赞美一下我所有买书的粉丝，因为你们实际
的
对你们实际的行动，然后后来我的粉丝他就截图给我，他说哎，博客来在宣传你的书。我就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然后我跟大花的感觉就是做人真的，你没有端出一些实力前被人家无视，这是正常的。
对，这是正常的。
对，所以你看出书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对人生有很大的启发，所以这也
是人生。
对，出书就是人生。所以在这感谢大花，希望你成为有朝一日成为一个卖得很好的编辑。对，然后也再次鼓励大家，如果你被人家无视，那就表示我们还没有做出一点成绩，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好，
真的怎么这么感伤的
感伤的机会。好，我们今天谢谢大花跟我们分享。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